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不晓得多少人在看篮球哈，或者是你看那个 football。其实到一年大概到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哇，那到底有哪些队会进那个季后赛，对不对 ？Playoff， 然后最后哪些队会拿到冠军呢？那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哦，就是我们 local 这个Golden Warrior 金州勇士队哈，这个主将哈受伤哈。那我想很多球迷可能心里上上下下。但是事实上，一年大概到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球队哈已经知道自己进不了季后赛，不可能拿到冠军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如果你是里面的球员的话，你虽然可能还是很努力打那个球，心里可能 多少还是有一些挫折，一些失望，因为知道你不会是那个得胜的队伍。那我不晓得大家在生活在生命当中是不是有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可能在工作，在家庭，在某一些境况当中有一些挫折啊，或者还在等待当中，心里可能有一些失望，有一些挫折，甚至觉得挫败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心想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已经在冠军队伍里面，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进到教会当中，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在冠军队里面。我虽然生活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有时候会失望，甚至有觉得有点绝望，但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在冠军队里面，对不对？耶稣基督不像那个波浪兄弟在那个 Curry 会受伤，那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刚刚敬拜赞美团队已经带领我们读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靠着那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的。我们是在冠军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应该也活出得胜者的样式。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已经到约翰一书最后结尾的部分。那我们在约翰一书当中，我们过去可能将近有两季的时间，神透过约翰一书给我们很多在爱上面的教导。但是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约翰当然一方面也继续谈爱的教导，但是开始把这个爱的教导引到下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信心。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一些已经胜过世界的人，我们基督徒是已经胜过世界。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来，弟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那生他的也必爱那从他而生的。来，姐妹，
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
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而且他的命令不是不难遵守的。
因为他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心。
来，我们一起来念。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就胜过世界，我们每一个都是得胜者，而且应该活出像得胜者的样式。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且歌且走，对不对？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得胜者的一个生命的乐章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一个 我们要爱的旋律，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二个要顺服的旋律，第三个呢是一个信心的旋律。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大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先爱我们，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将你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当中能够继续学习成长。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们可以度过得胜的生活。主啊，你的圣灵这时候就在我们当中，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看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敞开在你的话语的面前，你的教导，你的鼓励，你的叮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位今天在你面前的，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从今天的讯息当中，得到生命中那个永远不变的一个帮助。感谢神，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来，我们 一段一段来看哈。我们基督徒生命是活出一个有爱的旋律的一个生命。在第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那生他的，也必爱那从他而生的。我们这个读约翰他的书信有点挑战，因为约翰的书念起来很拗口，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我们说约翰他的书信就好像在走一个旋转的阶梯，他把同样的主题一再的重复，跟其他的主题融合在一起，但是在每一次这个旋转当中，在每一段经文当中，都让我们有更深更新的看见。在这边约翰继续他在爱上的一个教导，他说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什么是基督？基督在字面上就是神的受膏者。什么是神的受膏者？就是神拣选出来，神差派出来，神授权他到我们当中。这是从旧约一直预言基督要来，然后耶稣真的来了，实现神他的应许。神为什么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人生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怎么胜过？我们怎么活出一个神喜悦的样式？而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你打开每天打开新闻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这是我们客观的认识，对不对？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套说法，对不对？但是这样子客观的认识没有真正去相信，对我们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感谢神，我们在当中我想大概 80%、85% 都是基督徒。那表示我们曾经回答过耶稣一个问题，耶稣问你，问我说，那你说我是谁？这就是我们信主的过程，对不对？我们说是的，我相信耶稣，你是那位基督。因为这样子我们生命就改变了。这边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我们只要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重生了。重生我们就有什么？一个新的生命。神他应许我们，我们将信耶稣是基督，他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人生态度不太一样，他比较不容易绝望，对不对？因为知道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那个地方。那从神生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因为我们重生就进入到神一个爱的家庭里面。 我们肉身生的在我们父母的家庭里面，对不对？我们信耶稣，我们进入到一个属灵，一个永远一个神的爱的家庭。那既然这是一个爱的家庭，我们就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会发觉说，哎，这个人不太一样，这个人开始知道怎么去爱，对不对？因为他被神爱过。所以我们进入到神的家庭之后，其实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在当中可以在当中庆祝，在当中庆贺，因为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在罗马书五章五节他这样说，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爱，神那个爱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是神应许的，没有例外。然后神的爱也要浇灌在什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当中，对不对？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亲子的关系当中，我们教会里面，都从神生出来之后，我们在教会的家里面，我们就是弟兄姐妹。神的爱在这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而第三个，神的爱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在当中不只是庆祝，对不对？我们在当中也在当中享受，让神的爱从教会满溢出来，对不对？圣经虽然一再教导说你要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学习，对不对？知道爱是什么，要将神的爱分享到教外那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享受主爱的这些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同事， 有可能是我们未信主的家人。那我们信靠耶稣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爱的上面就能够得胜。即使在挑战、在困难当中，我在罗马书五章一到四节，我慢慢念给大家听，我们一起当中享受。他说，这是保罗，他讲到说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怎么帮助我们。他说，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称义的，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些恩典当中，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不但这样，我们更以患难为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而这个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原来意思就是说，盼望不会让你失败的，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相信神的爱，对不对？神的爱带着能力。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受洗、在信主之后，在见证当中说，常常会这样讲说，我是很难相信我会信主，对不对？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信仰家庭长大，我不信主，而且我觉得我不可能信主。但是一旦神的爱我领受到了，我信主之后才发觉说，哇，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神的爱真的是带着能力耶，我竟然可以信主。那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相信是基督，我们知道神真的在乎我，真的关心我，对不对？有一句话叫做礼轻人意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大老远从新加坡、从中国、从台湾大老远来看你，对不对？旅途劳顿， 他可能带的礼物，我可能在 Seven Eleven 就买得到，但是因为他带的这个礼物当中有他很多的关爱在里面，我们很能够 appreciate， 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心，那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啊，是神大老远从天上差派耶稣下来取得人的样式，甚至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的就是什么？为的能够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感受他的爱，让他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神真的在乎我们，真的爱我们，这样子的相信是带着一个能力的一个信心。因为这样子我们不只是相信享受神的爱，对不对？我们要去扩张神要我们扩张爱的境界。我们不应该只知道享受，我们要活得像一个爱的得胜者，对不对？因为神的爱不会失败，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在这边用三个方面很快的来提醒大家，或是给我们想象力，我们的怎么去扩张我们爱的境界。第一个是更深，在一个我们已经既有的关系，我们让神的爱更进入到这个关系当中。那可能是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等等等。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在过去我在教会，这个教会十几二十年，过去已经有好几位弟兄或姐妹，他们在回台湾之前，他说我要为我祷告，因为他决定要信主哈。但是台湾因为有民间传统信仰，要拜拜啊，要拜祖先啊，所以知道说可能会受到特别是父母的反对。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子彼此鼓励，就是说父母或者是我们亲人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了解，但是他可以感受到你生命的改变，对不对？当他发觉你信了主之后，神的爱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之后，他竟然更爱父母，有更多的体谅，更多的包容。这就是一个让我们的爱在我们既有关系当中更深的一个例子。那第二个，我们怎么去扩张我们爱的境界？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爱更远，不只是更深，它更远。那这个更远，当然是说，哦，这个地球另外一边的人，我们的亲人在那边，哦，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它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用一个经文跟大家分享，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耶稣他在预告他的这个耶稣爱的福音怎么传出去。他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到神圣灵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耶稣预告说，哇，这个基督信仰从就地理来讲，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然后再扩张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门徒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在世界地极。它的意思是说，神带你到什么样的景况，一个新的工作，一个新的地方，你就是在那边把神的爱，把爱的福音传出去。他也不是说，哦，当你啊在耶路撒冷，在你住的地方福音传满了之后再传出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除了在以色列之外还有谁会信主？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有马偕博士，1856年吧，到台湾传福音， 在中国有哈德森，哦，戴德森，对不对？也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进去，并不是说他的教会他在的地方福音已经传遍了，神有给他这样的呼召，带他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就是把爱扩张更远的一些例子。所以我们看我们生命的情况当中，这个更远有可能是我们亲疏的关系，我跟这个人不是很熟，我可以将爱延伸到他那边去。有可能你到一个新的工作，有可能是跨越年龄层，对不对？每个人可能对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或弟兄姐妹或者是不认识的人都会有心理障碍。以前听说这个我们比较年轻的这个活水弟兄姐妹比较不敢跟长辈交通，对不对？后来发觉竟然我是长辈。那我呢，我心里最有障碍的，我其实对长辈我大概都还是可以交通，平辩的可以。我比较不能交通的是那个 teenager， 因为我这个不晓得他下一句要说是什么。但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因为神给我们爱的感动，神给我们爱的能力，我们可以扩张我们爱的境界。有可能是对你很不好的老板或同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去关心他，我们让我们爱的境界扩张的更远。那第三个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爱扩张的更长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逆境有顺境的时候，有时候很顺利感谢神，有时候不顺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心存感恩感谢神。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也不要得意忘形，对不对？我们还是要让爱继续持续下去。那我们在逆境当中，好像我最近工作不晓得算不算逆境当中，因为观众说好忙哦，我明天第一个会早上六点呢，我说哦，这阵子真的是 有一点忙得昏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逆境当中，有时候是我们关系在紧张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因着信靠耶稣，让爱更长久，能够持续下去。有时候我们在等待当中，我们可能在等待工作，我们可能等待有孩子，我们有时候是等待一个回心转意，对不对？借着神的怜悯，我们能够让爱继续扩张下去。我记得我刚到迦南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然后当时的牧师是刘牧师哈，他的儿子哈，之前在我们教会做那个 youth 的pastor Chris。那 Chris 的外婆，我们都叫他牧师妈，就是牧师奶奶哦，牧师妈。我那时候见到我就好高兴，然后就拉着我的手，然后我叫什么名字啊，那我才知道说他那时候已经癌症末期，那很痛，那痛到晚上都睡不着，然后得吃那个止痛药。他问我的名字做什么，他就把我的名字写下来。我后来知道说他保留一个那个祷告单，提名祷告，他为我的信仰祷告，因为我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他在等待当中，他在等待什么？他在等待他很快就要回到天家了，他在地上的生命就快结束了，但是还是活得很有喜乐，有神的爱。我每天为我祷告， 感谢主，很快我就信主了。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可以扩张我们爱的境界。那接下来这个经文讲到我们生命除了有爱的旋律之外，一个顺服的旋律。第二、第三节哈，来，我们请弟兄念第二节，那请姐妹念第三节。来，我们弟兄哈，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来，姐妹。这个使徒约翰写到这个地方，他继续神爱的教导，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在爱的教导上面就做了一个结束，然后他把焦点转到下一个主题。在这两个经文当中，他基本上问了两个问题，然后提出这两个问题带出来的一个新的焦点。问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他说他实际上就是问说，刚刚讲到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爱，对不对？这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诫命。什么是大诫命？我们要爱神，对不对？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我们身中的人。我们努力去活出来，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不自禁的问自己，对不对？我真的爱了我的弟兄姐妹吗？我真的爱了我们周围的人吗？那第二个问题是说，那我真的爱了神吗？所以第二节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真的爱的我们身周围的人吗？他这样说，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他这边说什么？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里面包含什么？要爱人如己，对不对？要爱我们的邻舍，要彼此相爱。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爱我们身周围的人。但是他先说我们若爱神，就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爱神就是我们爱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同事，为信徒家人的关系当中，当我们爱神我们就有那个动力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为什么动力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我有个哥哥，他大我4岁那我爸爸有时候出门之前就要交代一下，对不对？那我们当中有人家里有 boys 的就知道那个爸妈不在这个小孩子可能会吵翻天，就所以我爸出门之前就要交代我哥哥，你是哥哥，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对不对？然后就跟我说你是弟弟，要听哥哥的话，你们要互相有爱。那我哥哥小时候常欺负我，对吧？然后我哥哥看我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就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爱我们的爸爸。这个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再想象一下，我爸爸出门之后发生大地震，房子地也摇了，房子也垮了，那我是不是还会听我哥哥的话？我哥哥是不是还会照顾我？就看我们爱我爸爸有多深嘛，对不对？我想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当我要扩张我们神爱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照顾一个病人，对不对？那万一是一个很重的病呢？那照顾这种小小孩，对不对？半夜都得起来，好辛苦，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孩子是你领养的孩子，你的爱够不够？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爱越是爱神，我们的爱就越多，神的爱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越能涌流出来。那我们怎么能够更爱神？怎么能够在爱上面更有动力？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越认识他，对不对？我们越知道说，哇，耶稣为了爱我们，他经历过十字架的道路，他是这么样的爱我们，这样的关心我们。我们越去信靠他，我们就越认识他。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就越爱耶稣，越爱神。爱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关系当中一个爱的一个根本的动力。那接下来要回答我们到底有没有爱神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这边就简单的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遵守神的命令跟爱神是同样一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证据，对不对？这个甜言蜜语不见得有爱在当中，对不对？这个我想可能在初恋当中的这个 couple 很清楚，对不对？我说是结婚之后，对不对？因为你爱对方，你愿意去摘天上的月亮，对不对？在家里做家事，割草啊，洗碗啊，很辛苦啊，半夜起来带小孩啊，很辛苦啊。好，孝顺公婆或者是岳父岳母，因为你爱对方嘛。虽然我知道是很辛苦，但是心里不觉得辛苦。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就真的证明我们爱神。所以这两个大概是神给我们在他给我们大诫命，在我们爱神爱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解。爱神不只是命令，是我们在生命关系当中美好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动力。而且只有遵行神的命令，才能够证明我们真的爱神，我们真的在弟兄姐妹身上付出，才证明我们爱他们。但是这两节的重点不是爱，因为约翰要让我们看到在这两个教导当中，他引领出一个我们基督徒生命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之一，就是遵行他的命令。换句话说啊，就是要顺服神。我们顺服神，自然就会去遵行他的命令。那第三节接下来说，而且他的命令，我们遵行神的命令不是难守的。各位同姐妹，当我们信靠耶稣，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我们会发现神的命令真的不是难守的。当我们越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越知道神爱我们，对不对？有爱，我们就愿意。我们生命当中这些顺服啊，常常不是我可不可以，对不对？常常是我愿不愿意。那第二个，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基督的信仰不会 sugarcoating， 神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天色常蓝，但是神他应许我们，他跟我们同行过每一个死荫的幽谷。我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八到三十节，神给我们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应许，他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到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说，哇，这是什么样的应许，对不对？我身上已经背了好多的担子，你说还要把你的轭放在我的肩膀上让我来担，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在 当年巴勒斯坦，在那个时候，那个牛的轭，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这个农村子弟，我就知道当场就张哥张牧师是农村子弟，我也是农村子弟，虽然我没有下过田，我们在台湾那个轭就是一头牛嘛，然后就一个轭挂在他身上，对不对？但是在当年巴勒斯坦，他的轭是这样子，是两头牛一起拉，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为的是什么？有经验的牛带比较没有经验的牛，对，就是同负一轭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耶稣说啊，你有什么重担，就带上我的轭吧。因为耶稣他应许，他承担大部分的那些忧患，那些困难。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负担就轻省一些，我们更能够去顺服神。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边遵行他的命令，他永远是复数，他代表神所有的教导。那神的教导需要落实，我这边就举了三个例子，从圣经上，圣经上都是神的教导。当我们寻求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时候，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就是顺服他。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他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就是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当我们努力去寻求一个美好生命的时候，就是落实神给我们的命令。这边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我们寻求的不是我们自己看的好的，就像亚当在伊甸园他犯罪的时候，他说他看了这个果子，他看得很好，他就把它吃了。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神看为好的，我们去追求，这是我们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第二个，同行。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比如说我们彼此间爱的关系，我们的关怀，就是一个同行，我们在当中聆听，去体察对方的心情，在当中同哀哭同喜乐，一起用神的话彼此的安慰，彼此祷告。但是也不要忘记弥迦书六章八节，我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什么是美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的与你的神什么同行。这边讲到的是我们的一个 lifestyle， 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与弟兄姐妹同行。那第三个，事实上第三个是我们一个mindset， 我们思考模式的一个改变。神要我们常常去感恩，要奉献。在铁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十八节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什么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你们的旨意，给你给我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要常常在当中感恩。这是什么？把我们从自我中心抓出来，对不对？我们一个得胜者应该是以神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而且要实质的行动。我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说弟兄姐妹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 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我就举了几个简单三个例子，在我们的价值观念，在我们的思考模式，在我们的生活形态当中，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样式。那关键在于顺服神。那第三段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讯息。他说我们一个得胜者，我们生命当中要活出信心的旋律。在第四节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个因为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连接词。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个因为连接到前面，他告诉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顺服神，对不对？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弟兄姐妹，爱我们身中的人。他说这个世界啊，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什么是世界？世界在圣经上讲到世界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神创造的世界，对不对？你到优胜美地，哇，神创造世界真是美丽。第二个指的是世人，世上的人，对。所以神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世上的人，对不对？因为神爱他们跟爱我们一样。但是第三个意思就是这边讲的世界，指的是一个不喜悦神、不属于神，常常是跟神敌对的一个思想，可能是一种文化、一种势力。而这个世界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最大的原因之一。我用几个经文很快跟大家分享在约翰一书4:5，他说他们是属于世界的，因此讲论属世的事，世界也就听从他们。这个世界啊，要我们去听从他，要我们去认同他，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验，对不对？特别现在是科技发达，我们每天收到好多讯息，对不对？ email、 facebook 各样的讯息。神要世界要我们认同他。那第二个呢，在2:15，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不只要我们认同他，要我们爱他。当我们爱一个人、爱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放在上面。那这个世界不只要我们认同他，要我们爱他。在5:19，他这样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呢，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想要主宰我们。这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一个真理。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第四节，他讲到第二个真理。他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在这个翻译当中，他其实少翻了一个字，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信心。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到那个胜利。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胜过世界的。这个原文它是一个过去式，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在约翰福音16:33，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回到天父那个地方，我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们还是会遇到困难，但是他这样说，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各位姐妹，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要我们去认同他，要我们去爱他，甚至想要来主宰我们的生命。 但是有信心就一定会得胜吗？好，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弄得非常的清楚。好，有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叫什么？这叫什么？相信就很灵，那叫什么？突然想不起来。哦，心诚则灵。哦，对不起哦，心诚则灵。哈，这个我记得以前看一部电影叫这个卧虎藏龙，对不对？哈，没有。然后最后那个女主角章子怡就说：“这个心诚则灵。”哦，就从山上跳下去了。哎，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我们信，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世界，很棒啊，哇，心里充满动力啊。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诶，耶稣真的胜过世界吗？不然为什么还会有点绝望，有点沮丧。所以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什么？第五节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的。刚刚我们得到一个教导，说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知道神爱我们，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这边告诉我们，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一个得胜的信仰，我们要弄得很清楚的一个信仰的标的，信仰的内涵。耶稣不只是基督，我们知道他爱我，他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一章二到四节这样说，讲到这个神的福音，神的爱的福音，他说，这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指的是基督这个身份。对，他说，按圣洁的灵说，从属灵上来讲，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我们信仰一个得胜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神爱我们，我们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大有能力从死里面复活，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因为这样子的信仰真的能够让我们得胜，而这样的能力啊，因为信耶稣基督，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孩子们，你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耶稣基督他回到天上，他并没有放着我们不管，他应许什么？他的圣灵要进入到我们一个信靠主的人的生命当中，在里面有爱，有耶稣基督那样复活那样子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胜过世界想要去掌管我们，想要去掌握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拒绝让世界来主宰我们，我们可以跟他 say no。 我们可以去效法耶稣，他怎么去抵挡世界。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节，今天时间不多，我就请大家回去去看耶稣怎么用神的话，怎样用对神的顺服，怎样对神的敬拜来拒绝这个世界对他的诱惑，不让世界来主宰他的生命。但是就整个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在基督里面寻求满足，不要在基督外面寻求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满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很快 把这几节经文念给大家听，这是耶稣的应许。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他说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使羊，就是今天你跟我得到什么？得到生命，而且要活得更丰盛。在哥罗西书他进一步这样说，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满足。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得到充足。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拒绝世界来主宰我们，我们可以活出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得死不得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且歌且走，对不对？我们生命当中唱出一个得胜的凯歌。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生命当中会有爱的旋律，让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扩展出来。我们顺服神，对不对？我们越顺服神，我们就越爱神，我们的爱越有动力。那这根基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能力在我里面。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怎么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我记得我们在华语部成立之前，我在台语，那我在诗班当中，有一位姐妹学音乐的姐妹，她已经过世了。她有一次就分享，她说呢，她觉得人的一个生命就像一台钢琴。她学音乐的，她说人的生命，你跟我的生命就像一台钢琴。我们生命当中有高山有低谷，甚至有时候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他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钢琴上的那个黑键，那黑键就是什么 minor key， 就是小调，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你如果用小调来弹歌的时候，听起来真的怪怪的，充满了哀伤。但是我们基督的生命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有那些白的 key， major key， 这个大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让他来掌管的时候，有小调有大调，神就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弹出动人爱的一个旋律。我想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小调的时候，但是我们让神，让耶稣基督当我们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旋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会不一样。那最后思考与行动，我觉得这个叫做感恩节期加强版。我们这个思考行动就在这个感恩的节期当中，一年年末，感恩节快到了，圣诞节快到了，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想，怎么去活出神今天给我们的教导。谈到爱，你有没有看到扩张你爱的境界的一些机会？我怎么样去采取行动？我知道在感恩节当中，我们已经有一些团契家庭在 organize， 对不对？是我们能够开放家庭，我们邀请人到我们家庭当中，这个也是一个扩展爱的境界 的一种方式。那第二个，借着我们喜乐与分享跟奉献，落实神要我们凡事谢恩，凡事感恩这样的旨意，是不是去 volunteer， 是不是 去做一些探访，甚至是奉献去做分享。那第三个，这个世界要你在什么事情上面妥协， 我觉得在这个 Black Friday 的时候哈，哦，这个是考验，对不对？哇，这么多东西，哦，都要我去买，对不对？哦，有没有神？有没有要世世界？有没有要我在什么上面妥协？对不对？啊，虽然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 light 的一种说法，我想我生命当中，这个世界要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要跟世界妥协，但是我们今天的教导提醒我们，我们回到顺服神，思想神的爱，活出神的命令，活出神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已将你那样长阔高深的爱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主，让我们常常去思想，常常去纪念，也常常去活出来，也给我们更多顺服你的心，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更信靠你，更去有这样子爱你爱人的这样子的动力。我真的是让我每一个的生命都敞开在你的面前，都顺服在你的面前，愿意让神你来掌管我每一个人的生命，让耶稣基督从我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不管在得失，不管在挑战当中，在等待当中，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调，让神借着你的教导，借着你给我们的感动，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跟提醒，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弹奏出这样的一个动人，这样一个充满爱的这样的一个乐章。感谢神，我求神让这样的感动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